请掀开经本第三十面倒数第六行，看这个概要的第八段啊，以会教师。在这一大段当中啊，要把本经弘传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看底下的文啊，以指本经之原译本，我们晓得佛教的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当年说法并没有写讲义，而是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再把佛过去所讲的这些经论呢，把它整理编辑记载下来成为经典。那么集结经典的态度非常的严肃，这是取信于后人，负责这个工作是释迦牟尼佛传人之一的阿难认证。那么记录下来成为经本呢，原文是印度的梵文。当佛灭度一千年，佛教才从印度传到中国，传到中国来之后必须要经过翻译啊，所以这个译就是翻译，依照梵文经典把它翻译成中国文字啊，成中国的汉文，这个译是指这个啊。那么往往一部经在我们中国有多次的翻译啊，这个情形很多。在我们想象当中呢，因为在过去交通不发达，中国的货源太大，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或者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回来，往往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晓得啊，彼此都带了原本来了，所以这里翻译那个地方也翻译啊，这就是同一个本子有多种不同的翻译啊，这是我们在现在汉文经典里面看到许多。那么无量寿经呢也不例外，它有很多种的译本，下面呢会跟诸位介绍。那么其次就是题里面的会教，会呢是指根据注重云仪而会集教定之本。那么我们无量寿经这个会教的本子到现在总共有四种，四种里面有三种 是会基本，有一种呢是教定本，啊，这个一种啊就是彭济清居士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他这个本子是属于教正本，啊，教定本，啊，也可以说是戒教本，他所用的就是康僧铠的译本，啊，把它更精简，文字更流畅，啊，所以这个本子是属于戒教本，啊，其他几种啊是汇集本。那么最后一个字叫释，释是解释，啊，指本经注本之注释，就是注解，啊，那么这一段里面就是要介绍本经的翻译、汇集、结教、注解，啊，这个是有助于对本经的研究、理解以及弘扬。那么下面呢，只按照顺序啊来介绍。本经译本，自汉其宋，凡有十二，宋元而降，仅存五种。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这本《无量寿经》，它传到中国来呀，很早，在汉朝的时候。我们晓得佛教是后汉平地啊，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到中国来的，啊，传到中国来的。那么佛经呢，这个早期的佛经到中国来并不多，但是无量寿经啊在早期就到中国来了。从译经史里面我们去看，最早这个译本呢是啊，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存的本子啊，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本经书是后汉一位外国的法师啊，西域的法师传到中国来，那么相当在公元147年。那么由此可知，佛教传到中国还不到100年，啊，传到中国是67年嘛，啊，147年呢，无量寿经就传到中国了，还不到100年，啊，无量寿经就到中国来了，啊，那么这是早期的翻译，啊，很可惜的。就是12种翻译，宋朝以后啊，这个经本呢失掉了。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所收存的只有5种啊译本，啊，有7种啊都丧失掉了，啊，这是古时候经典的弘传是相当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手抄本，啊，我们知道中国的印刷术宋朝时候才发明，啊，那么由此可知 无量寿经最后一次翻译在宋朝，印刷术还未必发明，纵然发明也是草创的时代，也很不方便，可能那个时候的本子全是手写的，手写的本子分量一定不多啊。如果一个战乱啊，一个水火灾难的，常常东西就丧失掉了啊，很不容易保存。那么这是非常的遗憾啊，那么还算总算是还好，现在还有五种啊，十二种里面还剩了五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那么这是后汉肉质沙门支漏恰称已于洛阳，后汉的首都就是在洛阳啊，洛阳白马寺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寺庙啊。那么这是在公元呢，是147年到168年啊，就是支娄恰称尊者在我们中国的这一段时期啊。那么这部经是他老人家翻译的，现在这个经呢收在大藏经里面。那么第二种呢，这个经题比较长啊，是佛说诸佛阿弥陀三业三佛萨漏佛坛故度人道经啊，这个经题这么长。那么但是它也有个简单的名字啊，它简称是一名无量寿经，也叫做阿弥陀经啊。那么前面呢这个经题是梵文啊，通通是梵文啊。那么这是五国啊，吴是东吴，三国时代啊，汉朝末年呢这就到三国时代啊。三国时代东吴也是肉之国优婆塞之谦翻译的啊。优婆塞是在家南居士啊，那么这是一个外国在家居士翻的肉之国。肉之国在我们现在的新疆省西北啊，新疆省西北啊，大概是现在一大半呢是苏联的领土了啊。那么在汉朝那个时候，在西域啊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国家，佛教非常的兴盛啊。那么这是肉之国的一位居士翻译的。第三种啊，就称作无量寿经啊，曹魏印度沙门康森凯已于洛阳白马寺。那么这也是三国时代啊，三国时代魏蜀吴啊，加上曹魏，这就是曹操的儿子啊，曹丕所建立的王朝啊，他篡了汉之后啊，自己称这个魏国啊。那么这都是属于三国时代啊。那么这是康森凯法师啊，住在啊这个住在魏国啊。那么知谦居士呢，住在东吴啊。那么他们都曾经从事与无量寿经的译作。康森凯的本子流通啊很广啊，也就是说在现存五种译本里面算是康森凯翻的最好啊，翻的算是相当的完备，所以这个本子流通量很大。其余的四种啊，几乎都没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现在通常看到 无量寿经呢，都是康僧开的本子。那么这个本子虽然说翻译的很完备，诸位要仔细去看看，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地方不好念，也不好讲。这个就是它的缺点。第四种呢，是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唐朝南印度三藏菩提留支翻译的。这一部经呢，是在大宝积经里面。大宝积经是一部大经，是一个很大的单元。无量寿经在大宝积经里面就好像是一品一样的。那么它不叫品，它叫会，它叫一会。它叫一会。因为大宝积经里面呢有无量寿会，这是古人就想到啊，世尊当年在世，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就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寿经在一生当中不止讲一次。那么从这个很明显的看，至少是讲两次。实在讲呢，要是从所有的译本上来看的判断呢，释迦牟尼佛决定不只讲两次。最低限度三次以上。可惜失传的这个七种版本没有见到。如果要见到，可能不止三次。这就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这是非常非常特殊。因为佛讲其他经呢，一生当中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那么第五种啊，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这是宋朝这个宋是赵宋赵匡胤所建立的王朝是在宋太宗时代翻译的，也就是公元980年。那么这个五种现在我们都能看到了，我们通通收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诸位都可以看到，这是现在这一代人呢很有福报从前人要想看到这五种原本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单行本流通只有去找大藏经，而大藏经非常之稀少现在台湾得力于印刷术的进步大藏经很多了，在从前大藏经真正是稀有我们现在因为经典多了，大家没有把大藏经看在眼里不知道它的稀奇，不晓得它可贵我们最近送到这个大陆上的大藏经送去之后，你看看许许多多的照片寄过来出家在家几十人几百人跪在地上顶在头上迎接那么样的隆重，我们看到很感动哪里像台湾看到大藏经丢来丢去就不放在眼里这是台湾人福报太大了，所以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是当作稀有的法宝 啊，大陆上在从前，因为藏经就不多，啊，以前藏经啊，是那个是这个木刻版松烟刷的，那个一部大藏经工程非常之大，啊，差不多一个很大的寺院，啊，大概寺院住500人以上，朝廷呢才会送一部大藏经。啊，所以说一个省份里面能有两三部大藏经，那就不得了了。啊，一般人要读经，一定要到寺院藏经楼，到那里去阅读。你自己想得到一部经呢，去抄。啊，在那里面把经借出来抄。啊，你自己才能有一本。哪里像现在这么方便呢？啊，每一个人家庭都可以请一部藏经，这在从前的人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啊，现在不但是大藏经啊，连四库全书啊，家里都可以供养一部一套了。啊，四库全书。乾隆年间编完之后，总共全国只有7部，啊，分藏在全国，啊，7个藏经阁，总共只有7部啊，啊，四库全书会要只有1部。第二部就没有啊，啊，会要呢是乾隆皇帝自己看的，所以藏在御书房，啊，宫廷里面。我们台湾现在这2部书，都是在皇宫里面拉出来的，啊，这个会要、四库全书是文渊阁的藏书，啊，文渊阁，你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在皇宫的右侧，啊，右侧旁边有个大殿，那是文渊阁，以前就是藏在那个地方的。啊，这个2部书带到台湾来了，过宝啊！啊，现在统统印出来了，啊，印得很好，啊，字也印得很大，啊，四库全书精装本像我们大藏经那么大。1500册，古宝啊！啊，现在一套卖168万，我相信很多人都买得起啊！啊，现在台湾人发财了，都买得起了。这个在从前是国家的力量才能再收藏啊，个人那就别想了。那么现在这些典籍在台湾是都印出来了，印出来之后啊，好，我们有钱也买一套供在家里啊，富丽堂皇。可是看看呢，看不懂。啊，这四库啊，仓库啊，啊，这仓库啊，得有一把钥匙才行。你拿到这个钥匙呢，打开啊，那你就看得懂。这个钥匙是什么呢？钥匙是文言文。那这个文言文的钥匙，诸位有没有拿到呢？啊，文言文怎么样一个学法呢？实在讲不难。啊，你去念《古文观止》。啊，《古文观止》是中国古文最好的文章。选出来的啊，一共有300多篇，你能够背诵50篇，文言文阅读的能力就有了，在钥匙你就拿到了啊，这个四库全书你就可以看得懂了，文字的障碍就没有了啊，你能够背诵100篇古文， 你就可以写文言文了。啊，换一句话说，文言文的要旨是50篇到100篇的古文，背诵的很熟就没问题了。那么大藏经的要旨呢，我给诸位了，就是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文言文不是要50篇吗？这里头有48篇，就差2篇呢也差不多了。啊，所以你能够把这个无量寿经背得很熟的话呢，这个三藏经典呢，你阅读的话在文字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啊，这是要事啊。啊，一定要把它拿到啊。否则的话，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啊，他们的智慧财产，今天讲智慧财产啊，啊，我们这些子孙呢继承，没钥匙，宝库是有，没钥匙一样也拿不出来，啊，那岂不是很可惜吗？啊，这是劝勉同修，一定要念古文。要读佛经啊，这个无价的宝藏啊，我们才能够继承啊，才能够得到受用。那么佛经可以说呢，宋以后啊，翻译的就不多了啊，就很少了啊，多半都是宋以前呢所翻的。所以一定要读古文。那么中国古圣先贤，这些老祖宗对我们后世的人可以说设想到啊，真正是周到无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的，中国人智慧实在是世界第一啊！我们老祖宗发明了文言文这个工具，所以才能把几千年前的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传递给我们。文言文是个工具啊，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就没有办法传达给后人啊，西方人没有的啊，我们中国祖先晓得语言是会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语跟文要是一致，过个几百年呢，语言通通变了啊，从前人所写的那东西你一定看不懂了啊。像这个欧洲啊，拉丁文，这是他们古老的文字，印度的梵文，现代人很多看不懂。那只有一些考古学家专家少数人啊，能够理解一部分，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就是语文呢同一条线所产生的弊病啊，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所以把语跟文分开，言语不管你怎么变法，文不变啊，文不变呢，那么我们今天念四书，四书大家晓得孔老夫子的书啊，念四书啊，就跟孔老夫子面对面谈天一样，就跟书信往来一样啊，他的意思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哎，这就是因为啊，文不变啊，语不管怎么变，文不变啊，我们中国历史文化 如果还想延续到千年万世，不用这个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啊，从这个地方看，才晓得我们的祖先对得起后世的子孙。啊，后世子孙不念文言文的，是对不起老祖宗啊。全世界找不到啊，啊，唯独中国有这么巧妙的方法，啊，把这个思想经验呢能够保存下来，传给后世。啊，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对于中国古圣先贤，不能不赞叹，不能不佩服啊。这个想的太周到了。那么下面呢，再看这遗失的器种。这个器种啊，据《开元释教记》《释教录》即有下面器种。啊，《开元释教录》是唐朝时候的。啊，这个就是唐明皇的时代。啊，明皇的年号叫开元。啊，这个时候给佛经呢编了一个总目录，啊，叫做《开元释教录》。啊，这个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所以那个时候孔孟叫儒教，老庄道教。啊，佛呢就称释教，儒释道啊，称三教也称三家啊。但是那个时候称教，说老实话还不是宗教啊，并不是宗教意思，是教化的意思啊。儒家的教化，道家的教化啊，这个佛家的教化啊。那么这个就是佛经的总目录里面有下面这个器种，啊，现在呢，这个《开元释教录》里，这个目录我们还保存的有，啊，但是目录上有书没有了，书找不到了，啊，《无量寿经》总共有七种，第一种叫《无量寿经》，有两卷，《后汉安世高义》，啊，这个本子根据记载的是在建和二年。是公元148年啊，急急呼呼啊，跟这个支娄迦谶的这个本子啊非常接近啊，很接近。那么第二种叫《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有两卷，是曹魏沙门不言。已于洛阳白马寺啊，这是甘露三年。第三种啊，也叫做无量寿经，有两卷，这是晋朝时候啊，三国以后啊，就是晋啊，沙门竹坛摩罗蜜译啊，竹坛摩罗蜜也翻作竹筏护。啊，犯作诸法护是一个人，啊，那么这个是永嘉二年，这个本子，智者大师啊，智者是隋朝末年、唐朝初年的人，他虽然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天台宗是在他手上建立的，但是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啊，现在我们这个《往生传》里面有智者大师的传记，啊，他是往生净土。那么他在净土经典里面呢，他有一本注解，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叫《四帖疏》。 啊，四帖书里面呢曾经讲过这个本事，啊，说到过提到过这个本事。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本子在唐朝初年还在，啊，他还看到。那么总是唐朝以后啊，这个才失掉的。第四种啊，叫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这有两卷，它也有别名，一名叫乐佛土乐经，啊，这个乐应该念药，爱好的啊，就是药佛土乐经，啊，一名呢极乐佛土经，这是东晋时候。西域沙门竺法黎翻译的，啊，相当于公元419年。第五种叫新无量寿经，有两卷，东晋沙门浮陀波陀罗与道场寺，啊，这是刘宋永苏二年，就是公元421年。第六种啊，也叫做新无量寿经，也是两卷，啊，这个宋啊就是刘宋，凉州沙门宝云与道场寺。这个两部经呢，我们在年代上看是同一年，同在一个地方翻译的，我们就会想到，同一年同在一个地方翻译，假如是一个原本。那就没有必要，必然是不同的梵文原本，所以它才有两个翻译啊！啊，否则的话是同一个出地点，同一年，翻两个人翻两次，这个毫无意义。啊，这样也证明梵文的原本传到中国来。不止一种，啊，证明了本经是佛多次宣说，阿难尊者多次揭起，啊，第七种啊，也叫做新无量寿经，两卷也是刘宋，啊，但是翻译的年代了就不相同了，不像前面两种，前面两种年代相同，啊，是寂宾国沙门。檀摩密多罗翻译的，啊，这个也是在元嘉年中，啊，那么这个七种啊，现在是我们知道目录上有这个七种，啊，但是这个七种经呢都没有了，都失掉了。那么下面我们总体来说，说以上年现存者总八代12亿，八代是八个朝代，从汉到宋，啊，总共有八个朝代，12次翻译。八个朝代前后啊，差不多是800年。啊，真杰云，凡于注经中传译之甚，无如今经，此乃。以出世正义利益无边故也。真杰是日本的一位法师，啊，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的，啊，对于无量寿经他做了一个注解，啊，这个注解就叫无量寿经真杰，啊，那么他在注解里有这么几句话，啊，凡于注经中就是佛经传到中国来，所有一切经典要讲到翻译，无量寿经的翻译是最多，红传呢也最兴盛的，无如今经，啊，为什么这样兴盛？此乃以出世正义利益无边，这是佛出世真正的意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以什么方法教各众生呢？实在讲就是用无量寿经， 所以《无量寿经》他讲过很多遍，啊，阿难尊者也很忠实，啊，佛每一次所讲的，他都把它记起，啊，他不是记记一次就算了，每一次讲的，通通都做记记，因此这个梵文原本就有多种，啊，这个是阿难忠于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慧疏云：凡于一切经中传以圣然，无如精经，此乃道理优随呀，利益最上故也。两书同一着经，啊，真杰有这种认识，啊，有这样的说明。无量寿经慧疏里头也有这个见解。几乎与这真解差不多的，啊，很接近的，啊，他幕后的赞叹这一部经道理幽邃，这个幽邃就是甚深的意思啊，利益最上啊，真解说利益无边啊，啊，一切经一切法门里面。讲到功德利益，确确实实本经是殊胜第一，啊，一切经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的，啊，这是深入经藏之后啊，你才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下面呢综合起来做结论说，本经为佛多次宣说，啊，否则的话不可能像前面讲的那种现象，啊，必然是多次宣说，且诵习者多，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多，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啊，修学这个法门就多，啊，梵本传习者多。从前经本是靠手写的，啊，当然我们喜欢修这个法门，喜欢读这部经，一定要去写这部经，因此无量寿经所写的本子比一切经都多，啊，这个写的本子就多了，啊，梵本有多种，啊，这就是不同的这个本子就有很多了，存末详略不同，啊，存是这个经上就是有这一段经文，啊，比如说是莲花化身，啊，这个本子有，那个本子就没有这一句，啊，类似这种情形，啊，这个本子有的那个本子没有，那个本子有的这个本子没有，啊，因此你要看到圆圆满满的，必须把所有的本子通通都来看，你才能够看到一个圆满的境界。啊，但是这许许多多不同版本要去搜集，的确是非常困难。啊，底下说呢，凡假写本又易脱落。啊，梵夹这是讲原本的这个梵文经典，啊，它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我们今天讲贝叶，贝多罗的树叶，啊，那个树叶相当厚啊，比纸张厚啊，啊，比我们这个卡片还要厚。那么大概宽度呢，比这个稍微宽一点点，啊，大概宽一点点，一张差不多这么长，写四行，两头呢打洞，用绳子穿起来，绳子一断掉，就散失了，散失就说丢了一张两张，就找不到了，所以这个本子啊， 当然有残缺啊，残缺我们念念到呢，忽然说底下就断了啊，就是接不上了啊，知道这个里面有缺文啊，这是古时候啊常有的这种情形，所以说凡家写本呢有意脱落。故今注意是甚有差异啊，这就讲我们现在这个五种版本啊，丢掉的七种就不谈了，就看现在五种版本里面的内容出入很大啊，就是刚才讲的了，有的有这一段，就是有的家有莲花化身，有的没有啊，诸如这一类的就很多啊。你们再看四十八愿啊，有的本子是四十八愿，有的本子二十四愿，有的本子三十六愿，这出入就很大了，就肯定是翻译的人所用的版本不相同啊，否则的话这个四十八愿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出入。这就证明佛多次宣说啊，这底下说呢，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啊，细细来研究现在传在世间这五种遗本，可以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啊，这就是有三种不同的